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真道分解又有新的节目主持人了，我叶明道就是其中的一位。在33集的使徒行传查考里头啊，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掌握初期教会的历史发展，然后我们能够知道福音是如何的从耶路撒冷一直的传到犹大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整个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节目里头啊，有环节不同啊，有圣地的风俗游踪啊，在这个环节里头带你去圣地游一游，介绍圣地的生活习惯和当时的一些风俗，比如说他们是怎么样吃饭的，他们的桌子怎么样的啊，是怎么样做的，还有就是房子的建筑有什么特色呢。作为查考圣经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的材料哦。这个环节是由陈香儿姊妹给你播出的，她今天给你播讲的主题是妇女取水。哎，我们中国人啊，南方北方都有水井啊，那么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的妇女取水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一定要注意稍后在这个环节里头啊，陈香儿给你介绍介绍的。今天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呢？这个题目是使徒行传的第一讲，就是使徒行传的导论。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使徒行传》这卷书的重要性了。刚才一开头我讲了，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新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它记载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嘛。这一段的教会历史对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发展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那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使徒行传》的导论和其中的一些背景。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透过简单的介绍，然后能够对这卷教会历史的书啊，教会历史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初期教会跨越了很多的障碍，教会曾经经受了严重的迫害。在第8章第1节那儿就告诉我们，斯蒂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迫了，许许多多的信徒就被捉拿起来下到监牢里头，门徒呢于是分散到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去了。另外呢，使徒行传也让我们知道外邦人加入教会的经过，外邦人加入教会的经过。初期教会的主要成员呢，比如说使徒和领袖们呢，都是犹太人咯。犹太人一直严格的遵守洁净的条例，不愿意和外邦人接触的，所以当彼得三次看见哥尼流的异象，又去那里传讲了信息，带领他们信了主之后，有犹太人的信徒啊，就和彼得争辩起来哦，就批评指责他去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的家里跟他们一同吃饭。那么弟兄怎么样？未受割礼之人是什么人呢？那其实就指的是外邦人了。在初期教会的发展当中，耶路撒冷会议，那你注意，这是一个会议的名称啊，耶路撒冷会议是发展的一个转捩点，也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耶路撒冷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主后的49年召开的，主要的内容啊，那就是讨论有关外邦人加入基督教会的问题。犹太裔的信徒在这次的会议之后 就接纳外邦信徒，不用遵守摩西的律法的割礼了，也可以加入教会。这个决定使神的教会可以很迅速的扩展。那事实上啊，福音也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才从犹太和撒玛利亚传到欧洲，代表着福音传到地极。使徒行传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啊，是成为我们新约各个书卷的提供了一个桥梁啊，作为一道桥梁。除了将福音的记载和使徒们的书信结连起来之外呢，也提供了保罗生平的有关记录，使我们能够掌握的保罗书信的背景。那弟兄姊妹，使徒行传这卷新约圣经历史书对基督教的信仰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初期教会讨论，那是不是要将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放在新约正典的时候，使徒行传就起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了。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呢？那很多人都相信是写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使徒行传本身呢，就有若干的线索向我们指出路加是这卷书的作者。那首先经文很多的段落都用了我们这个词啊，这是一个代名词，我们表示了作者是保罗的同工，是保罗宣教旅程的同伴。这些用了我们的经文呢，包括了使徒行传第28章，从腓利门书的23到24节，那我们就知道保罗当时啊正在罗马那个地方坐牢啊，但是路加并没有离开过他。在圣经当中，只有哥罗西书的4章14节、提摩太后书的4章11节和腓利门书的24节提到了路加的生平。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外邦的信徒。哎，不过公元4世纪的教父耶柔米把圣经翻译成了拉丁文的时候啊，曾经在路加福音的序言当中很清楚地介绍过路加。他说路加生于安提阿的叙利亚，以行医为业，是使徒保罗的门徒，一直跟随保罗直到保罗殉道。路加从来没有娶过妻子，无儿无女，在年满74岁的时候啊，就在比推尼那个地方离世了。死的时候有圣灵充满在他身上。除了这一段介绍之外，耶柔米在他的《论名人》这本书当中又说道，路加的骸骨在康斯坦丁12年与使徒安德烈的骸骨一同被转送到康斯坦丁堡，其后安葬在该城。另外在使徒行传的1章1节也是一条线索了，经文就说道，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那你注意这句话也提供了作者的线索哟。毫无疑问，这前书嘛，就是指的新约的第3卷福音书路加福音。除了这些以外，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收信人也是同一个人，是谁呢？那就是有大人之称的外邦长官提阿菲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啊？路加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的2卷书给提亚菲罗呢？他期望这位外邦的官长从这些书卷当中得到什么信息呢？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为外邦人写的书卷咯。路加福音是要把读者带到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而使徒行传呢，这是进一步的引导读者迈向世界的中心罗马。路加医生接着写给提阿菲罗的这2卷书，也向其他人宣告了， 基督教信仰虽然是出于犹太教，却是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带普世性的宗教。路加写这本书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陈述历史。使徒行传是一本有关基督教起源的历史记载啊，讲到教会的创立、福音的广传，以及使徒们努力的传扬福音的模式，这些都为我们的教会的起源呢，提供了一个有系统的记载。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护卫真理。使徒行传记录了不少的一些辩论，那么第四章啊，就记载了彼得、约翰和犹太人的辩论。第二十五章呢，这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辩论。他们辩论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那都是盼望带领人悔改归主。第三个目的，那就是为后世的教会提供引导了。路加当时根本不知道教会在世上会持续多久啊，但是只要教会继续的发展下去，使徒行传的记载就能够提供最基本的原则，帮助信徒面对困难。使徒行传写成的时间有两种说法，那你注意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主后的62到63年左右写成的，当时路加正陪同保罗在罗马这个地方坐牢。那么第二种说法是在主后的70年或者是更迟一点的时间才写成的，经过多方的研究之后啊，第一种说法是比较多人支持接受的了，同时啊，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怎么说呢？啊，使徒行传最后所记载的事情是保罗在罗马坐牢2年。那你注意了，如果说是在主后70年或者更迟才写成的话，那么对于主后64年以及67年所发生的两件大事，却一个字儿也没提到。你想想，是不是不符合逻辑呢？是哪两件事呢？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第一件，在主后的64年，黎路放火，火烧罗马城，然后嫁祸给那里的信徒，使基督徒受到大迫害呀。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彼得和保罗大约相继在主后的67年殉道，耶路撒冷更在主后70年被毁。你看呢，这些都是教会历史当中的大事件呢。如果使徒行传是在主后70年或者以后才写成的，你想想啊，路加一定会把这些大事情啊写进去，绝对不会是视而不见的。另外一方面，使徒行传也没有提到保罗的审讯的结果，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路加只记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为止了，也就是保罗当时正被关在监牢里头。那么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以初期教会的两位核心人物作为主角，第一位就是12门徒之首的彼得，第二位呢是被称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留心读圣经的话，就会发现在1章到12章是以彼得为中心的，你看看是不是。然后在13到28章呢，这是以保罗为中心的了。所以有的人呢，把前半部分称为是彼得行传，后半部分称为保罗行传。在路加的笔下，彼得和保罗所经历的事迹出奇的相似哦。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方面的资料吧。好，首先他们两个人呢，都同样经历过医治好生来就瘸腿的啊，现在人叫跛脚的人。在使徒行传的3章告诉我们呢，彼得在圣殿的美门行了这样的神迹。那么到了14章呢，保罗在第一次布道旅程的时候，在路斯德也行了同样的神迹。第二呢，彼得和保罗都胜过行邪术的人。彼得所胜过的是在撒玛利亚行邪术的西门，而保罗呢， 这是在塞浦路斯胜过了刑法术的巴耶稣。经文分别是记载在第八章和十三章的。好，第三点，彼得的影子和保罗用过的手巾都带了医治的能力。弟兄姊妹可以参考第五章和第十九章的经文就知道了。第四，他们两个人都曾经使死人复活。那么在第九章三十六到四十二节记载了彼得在约帕这个地方使女信徒大比大，也就是多加复活过来。那么到了稍后的二十章八到十二节呢，保罗就使少年人由推古复活过来。第五点类似的是什么呢？两个人都神迹的从监狱得到了释放。在第十二章说啊，彼得是被天使带领离开监牢的，而保罗的经历这是在第十六章记载。那个时候啊，监牢的门全部都打开了，所有的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哎，不过他们并没有走啊，禁足因为这件事也信了主啊。彼得和保罗的第六点相似的是什么呢？圣灵借着他们的按手而临到其他的信徒。那首先是借着彼得按手而临到了撒玛利亚的信徒，然后又借着保罗的按手临到了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最后相类似的地方呢，就是两个人都曾经在祈祷的时候魂游向外，并且得到很清楚的指示到外邦人那里去。彼得魂游向外的时候，他看见了哥尼流的异象，哥尼流是第一位外邦信徒。那么至于保罗方面呢，这是魂游向外的时候被催出离开耶路撒冷。在第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那就是保罗亲自的叙述了。好了，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细心的研读《使徒行传》，就不难发现，整卷书是以第一章第八节作为主题，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所透露的要传福音的策略是由近而远的，这是传福音的策略，由近到远。耶路撒冷代表着犹太人聚居的一个城市，表示啊，首先要向犹太人传讲福音。第二种对象就是犹太地和撒玛利亚的人，这就代表着边沿的犹太人，也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生的后裔了。那最后就是地极，包括了小亚细亚、希腊和罗马等等的地方，这些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城市哦。按照第一章第八节，那我们可以把整本《使徒行传》分为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的第三节，那这是耶路撒冷城的情况。第二个段落是第八章第四节到十一章的十八节，所描写的是撒玛利亚和其他沿海城市。第三个阶段是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所涉及的那都是外邦人的地方了。好了，弟兄姊妹啊，在整卷书当中呢，路加借着六句要句，那这个要是钥匙的要啊，六句要句，把全书所记载的历史分成了六个阶段，要据既总结了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也表明了神的教会渐渐兴旺起来呀。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根据这六句要句的分段研究一下是怎么样的。那第一句要句，也就是说第一把钥匙，那是六章的七节，经文说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从这句要句往前再推算的话，就可以找出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六章七节讲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了。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第六章第八节到九章的三十一节，所描写的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教会被建立起来的经过。九章三十一节是路加的第二句要句，也可以说那是第二把钥匙了啊。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是第二阶段。那么第三阶段是第九章的三十二节到十二章的二十四节，所记载的是彼得带领哥林流归主的事迹。在十二章二十四节这句要句是这么说的：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呢。好，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接着下来的十二章二十五节到十六章的第五节，主要是写保罗开展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的旅程喽。中间就夹杂了历史上很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在十六章第五节总结着说道：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是第四阶段。第五阶段是十六章的第六节到十九章的二十节，保罗就把福音传到欧洲。在十九章二十节呢，再次的总结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么到了第六阶段呢，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就叙述保罗将福音带到罗马教会的过程喽。那当中啊，当然是包括了保罗多次的受审和为自己去申辩。这段的经文是十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章三十一节。路加在总结的时候啊，就指出福音继续不断的在发展。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圣经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完了《使徒行传》的导论，那么下次呢，我将会把《使徒行传》的分段简单的给你介绍每一章的主题，那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呢。你只要记住每一章的章题，就能够掌握好经文的内容了。所以你要记住，留心收听我叶明道为你讲解的《使徒行传》。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个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说，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
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创世纪这两节经文生动地描写出利百加和其他妇女准备取水的情景。她们通常会在傍晚的时间出去打水，因为那时候的天气不太炎热。当时去水井或者水泉取水是女人的工作，叙利亚的妇女从小就要学做这件事情。她们用来打水的是陶制的瓶子，有的只有一个把手，有的则有两个把手。妇女们习惯把水瓶扛在肩上，有的则喜欢把水瓶顶在头顶上。普遍来说，水瓶子是女人拿的。如果你看见男人带着水瓶，那是非常不寻常的事。当家里需要大量的用水时，男人会用大的绵羊皮带或者山羊皮带取水，他们绝对不会用水瓶的。在马可福音14章13节，耶稣指示他的两个门徒进城的时候，曾经说：你们进城去，便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当我们了解取水的背景之后，就知道门徒将会遇到的是一位妇女。他们是怎样从深井里打水的呢？每一个前来打水的妇女，除了带着装水的瓶子之外，都随身多带一个用绳子的硬皮桶子，以便把桶坠到井里打水。耶稣在雅各井旁遇到的撒玛利亚妇人也随身带着这些器皿，而耶稣却没有这样的装备，所以那个妇人对耶稣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最后撒玛利亚的妇人答应了耶稣的要求，从井里打水给他喝。
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主赐福给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